佛陀说这个譬喻的用意何在呢？我们必须考虑以下的几个要点。一，首先他用泡沫空虚没有实体的本质来比喻色法空洞没有实体的本质。如果你修成四大分别观，就会亲自见到我们所执着的这个身体事实上是没有实体与实质的，身体只是由极端微小的粒子构成的集团而已，这种微粒称为色聚，而色聚又是由刹那生灭的究竟色法所组成的。就像当我们试着要握住泡沫时，泡沫就会立刻破灭，同样的，我们身体里的这些色聚一升起后就立刻解体消逝，新升起的色聚取代了旧的，然后同样立刻消逝。正如我们不可能随自己的意愿而塑造泡沫，同样的，构成我们身体的色法也不是我们意志所能控制的，没有恒常的实质或自我存在。事实上，色法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。二，当佛陀见到泡沫顺流而下时，他知道泡沫随时都可能破碎，而且何时破碎是难以预料的。同样的，深思之后，我们知道身体终有一天会瓦解、粉碎，而且我们无法控制使它何时发生。正如泡沫一般，我们都随着自己的业而在生死轮回中漂流，不知何时生命会结束。既然我们对此事丝毫不能做主，我们又能认定什么是常或我呢？摄取运并不是无因而自然产生的，它们升起的因缘如下：一，业生色依靠过去五种因，也就是无明、爱、取、行、业而升起；二，心生色依靠受、想、行、识这四种明运而升起，而四种明运又是依靠心所依处而升起；三，十劫生色由火界所产生，而火界是色运当中的一项；四，十生色由十数所产生，十数也是色运当中的一项。佛陀就是如此开示摄取运。佛陀接着开示如下：诸比丘，假设在雨季最后一个月下雨的时候，大颗的雨滴直线落下，水面上有水泡升起与破裂，一个视力良好的人视察它，深思它，仔细地研究它，于是水泡对此人而言是空的、虚的、没有实体的，因为水泡中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？同样的，诸比丘，无论是哪一种受，过去的、未来的或现在的，内在的或外在的，粗的或细的，低劣的或高尚的，远的或近的，比丘都视察它、深思它、仔细地研究它，于是受对比丘而言是空的、虚的、没有实体的，因为受当中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？佛陀继续开示说：诸比丘，假设一个需要心财、找寻心财、四处寻求心财的人，带着一把锋利的斧头进入森林中，他见到一大棵芭蕉树，挺直、新绿，还没有长出果蕾，他从树干的基部将芭蕉树砍倒，砍掉顶端的树叶，然后一层层地剥开树干。当他逐层地剥开树干时，他甚至无法发现软木材，更不用说新材。一个视力良好的人视察他、深思他、仔细地研究他，于是那棵芭蕉树对此人而言是空的、虚的、没有实体的，因为芭蕉树干当中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？ 同样的，诸比丘，无论是哪一种行，过去的、未来的或现在的，内在的或外在的，粗的或细的，低劣的或高尚的，远的或近的，比丘都视察它，深思它，仔细地研究它。于是行对比丘而言是空的、虚的、没有实体的，因为行当中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？佛陀以这个譬喻来表达什么呢？正如水泡是脆弱的、无法掌握的、一生即灭的，同样的，受也是瞬间生灭的，无法被认定为恒常与稳定的。正如水泡在水面上升起，不久即灭，受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因为一弹指之间就有一万亿个受生灭过去。正如水泡依靠因缘而升起，同样的，受依靠过去与现在的因缘而升起。受赖以升起的过去因缘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无明、爱、取、行与业。受的现在因缘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依处、目标与接触。受不能独立升起，必须依靠依处、接触目标，而与相应的明法同时升起。其余的明运，也就是想运、行运及事运，也是同样的道理，都不能独立升起，必须依靠过去与现在的因缘才能升起。这就是佛陀对受取运的解释。佛陀接着开示说：诸比丘，假设在热季最后一个月里的正午时分，有闪动摇晃的海市蜃楼产生，一个视力良好的人视察它、深思它、仔细地研究它，于是那海市蜃楼对此人而言是空的、虚的、没有实体的，因为海市蜃楼中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？同样的，诸比丘，无论是哪一种想，过去的、未来的或现在的，内在的或外在的，粗的或细的，低劣的或高尚的，远的或近的，比丘都视察它、深思它、仔细地研究它。于是想对比丘而言是空的、虚的、没有实体的，因为想当中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？佛陀借着这个譬喻来表达什么呢？想就像海市蜃楼一般，因为它是无法达到的、无法掌握的，它由心所产生，没有真正的实体，依靠因缘条件而变异，对一个人而言是一种情况，对另一个人而言又是另一种情况。正如海市蜃楼蒙骗大众，同样的，想使人们相信不净苦无常的事物是美丽快乐恒常的。这是佛陀对想取运的解释。佛陀继续开示说：诸比丘，假设一个需要心财、找寻心财、四处寻求心财的人，带着一把锋利的斧头进入森林中，他见到一大棵芭蕉树，挺直新绿，还没有长出果蕾，他从树干的基部将芭蕉树砍倒，砍掉顶端的树叶，然后一层层地剥开树干。当他逐层地剥开树干时，他甚至无法发现软木材，更不用说新材。一个视力良好的人视察他、深思他、仔细地研究他，于是那棵芭蕉树对此人而言是空的、虚的、没有实体的，因为芭蕉树干当中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？同样的，诸比丘，无论是哪一种行，过去的、未来的或现在的，内在的或外在的，粗的或细的，低劣的或高尚的，远的或近的，比丘都视察它、深思它、 仔细地研究它。于是行对比丘而言是空的、虚的、没有实体的，因为行当中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？佛陀借着这个譬喻来说明什么呢？正如芭蕉树干是许多层鞘的组合体，每一层都有它自己的特性。同样的，行运是许多心所的组合体，每一个心所都有自己的特性。心所有52种，在它们当中，受是受取运，想是想取运，其余的50种心所是行取运。依靠思而决定，有些心所同在一个心识刹那中升起，但并非所有的心所都是如此。举安般出禅而言，安般出禅里的禅心是色界善心，在每一个心识刹那中有34个明法存在，其中的受是乐受，是受运，想是对安般禅相的印象，是想运，是是认知安般禅相，是事运，其余的31个心所是行运。行运当中以思最为显著，此外还包括骗一切心的心所，例如一境性与作意，以及善心所，例如信、精进、无贪等等。由于禅心是善心，因此当中没有不善心所存在。上述这些明法都在同一个心识刹那中升起，然后就消逝无踪，因此他们是无常的。他们依靠过去因缘与现在因缘而升起，而不是无端端地升起，因此他们完全没有恒常的自我或主宰的本质。这就是佛陀对行取运的解释。佛陀继续开示说，诸比丘，假设一个魔术师或魔术师的学徒在十字路口表演魔术，一个视力良好的人视察他，深思他，仔细地研究他，于是那魔术对此人而言是空的、虚的、没有实体的，因为魔术当中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？同样地，诸比丘，无论是哪一种事，过去的、未来的或现在的，内在的或外在的，粗的或细的，低劣的或高尚的，远的或近的，比丘都视察它、深思它、仔细地研究它，于是是对比丘而言是空的、虚的、没有实体的，因为是当中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？佛陀举出这个譬喻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如果从是会欺骗人、使人生起邪见的角度来看，是就像魔术一样，例如它带给人如此的错误印象，来来去去站立坐卧的那个人一直拥有同样的身心。然而事实上，在那些动作当中，身心刹那刹那间都在变化，并不是同样的。看的时候是看时的身心，听的时候是听时的身心，思考时是思考时的身心，各不相同。这些心事的升起不是意志所能主宰的，我们无法决定我要看、我要听等等，是依靠过去因缘与现在因缘而自动升起。即使我们决心不使是升起，而刻意地毁坏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心中还是会有目标出现，而意识还是会升起。因此就像其他种取运一样，是取运也是因缘所生，没有恒常的自我存在。禅师想举例来说明，假设有一个人，他亲爱的儿子走失了，由于过度的思念，他会如此想：哦，我可怜的儿子已经死了，好痛苦啊，我的心日夜都充满愁悲忧恼，如此已经过了好几个月， 我将不可能再快乐起来。又有这样的人，具有丰富的物理学常识，并且以自己的知识为傲。当他与一般人谈论物理学之后，就如此说：哦，我的心力是多么强啊，不像别人的心那么无能，我比别人拥有更丰富的知识与领会。为什么人们会那样想呢？因为他们相信心是恒常的，他们不了解心是依靠过去与现在的因缘而生灭的。现在，如果有人告诉上述那个悲伤的人说，他已经中了100万元的彩券，他是否还会如此想：我的心充满愁悲忧恼，我将不可能再快乐起来？恐怕不会吧。再者，如果上述那个以学士为傲的人与博通哲学的智者谈论哲学时，他是否还会如此说：哦，我的心力是多么强啊，不像别人的心那么无能，我比别人拥有更丰富的知识与领会？恐怕不会吧。佛陀如此解释之后，有系统地显示五取蕴当中的每一取蕴都是空虚的，没有实体的，没有本然的自我。既然众生纯粹只是由五取蕴所构成，别无他物，那么众生中哪里能有实质或恒常的自我存在呢？这就是佛陀在《泡沫譬喻经》中开示观照11种五取蕴为无常、苦、无我的方法。为了进一步肯定上述的话，禅师想引用中部《小萨遮迦经》当中萨遮迦所提出的问题及佛陀的答复。在经文中，萨遮迦问说：沙门乔达摩的弟子如何履行他的教导，听从他的劝告，而在导师的教法中超越怀疑，免离困惑，获得坚信，不需依赖他人？在经文中，佛陀回答说：在此，火吠舍，对于任何种类的色，无论是过去的、未来的或现在的，内在的或外在的，粗的或细的，低劣的或高尚的，远的或近的，我的弟子都以正智如实地这样照见：这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的自我。对于任何种类的受，对于任何种类的想，对于任何种类的行，对于任何种类的事，无论是过去的、未来的或现在的，内在的或外在的，粗的或细的，低劣的或高尚的，远的或近的，我的弟子都以正智如实地这样照见：这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的自我。这就是我的弟子履行我的教导，听从我的劝告，而在我的教法中超越怀疑，免离困惑，获得坚信，不依赖他人的方法。在经文中，萨遮迦又在发问：大师乔达摩，比丘如何成为诸漏已尽、梵行已立、应作皆办、已是重担、达成真正目标、毁坏存在的枷锁、透过完全智而完全解脱的阿罗汉？在经文中，佛陀回答说：在此，火吠舍，对于任何种类的色，无论是过去的、未来的或现在的，内在的或外在的，粗的或细的，低劣的或高尚的，远的或近的，比丘都已经以正智如实地这样照见：这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的自我。对于任何种类的受，对于任何种类的想，对于任何种类的行，对于任何种类的事，无论是过去的、未来的或现在的，内在的或外在的，粗的或细的， 低劣的或高尚的，远的或近的，比丘都已经以正智如实地这样照见，这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的自我。这就是比丘成为诸漏已尽，梵行已立，应作皆办，以示重担，达到真正目标，毁坏存在的枷锁，透过完全智而彻底解脱的阿罗汉之方法。因此，不只是要成为阿罗汉，需要观照十一种五蕴的三相而已，要成为须陀洹，也必须如此观照。吾比丘在听闻转法轮经之时与之后，都观照十一种五蕴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因而证得须陀洹果。当他们听闻无我相经时，再度观照十一种五蕴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因而证得阿罗汉果。若人想成为圣者，就必须以他们作为学习的榜样。然而，我们不应该争辩说，无我相经当中没有提到吾比丘修行的缘起法。事实上，他们在证悟须陀洹果时，已经透彻地了知缘起法。在证悟须陀洹果之后的五天当中，他们还是一再地修行缘起法，并且观照苦谛法与极谛法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。因此，他们在证悟阿罗汉果之前，就已彻底地明了缘起法。如果没有以直观的智慧了知缘起法，就无法超越疑惑。那样的话，禅修者就无法证得须陀洹果，更不用说阿罗汉果。请聆听因缘相应缘经当中的开示如下：诸比丘，何谓缘起？以生为缘，所以老死生起。无论如来出世与否，此道理皆安立。此是法住性、法决定性、缘起性。如来证悟此法，现观此法。证悟与现观此法之后，如来宣说此法，教示此法，告知此法，设立此法，开演此法，解释此法，阐明此法，说：看，诸比丘，以生为缘，所以老死生起；以有为缘，所以生生起；以取为缘，所以有生起；以爱为缘，所以取生起；以受为缘，所以爱生起；以触为缘，所以受生起；以六处为缘，所以处生起；以名色为缘，所以六处生起；以事为缘，所以名色生起；以行为缘，所以事生起；以无名为缘，所以行生起。无论如来出世与否，此道理皆安立。此是法住性、法决定性、缘起性。如来证悟此法，现观此法。证悟与现观此法之后，如来宣说此法，教示此法，告知此法，设立此法，开演此法，解释此法，阐明此法，说：看，诸比丘，以无名为缘，所以行生起。诸比丘，这是真如性，不异如性，真实不异性，缘起性。诸比丘，这称为缘起。诸比丘，何谓缘起法？诸比丘，老死是无常的、有为的、缘生的；尽法、衰灭法、离贪法、灭尽法。诸比丘，生是无常的、有为的、缘生的；尽法、衰灭法、离贪法、灭尽法。诸比丘，有是无常的、有为的、缘生的；尽法、衰灭法、离贪法、灭尽法。诸比丘， 取是无常的，爱是无常的，受是无常的，触是无常的，六触是无常的，名色是无常的，事是无常的，行是无常的。诸比丘，无名是无常的，有为的，原生的，尽法、衰灭法、离贪法、灭尽法。诸比丘，这些称为缘起法。诸比丘，当圣弟子以正智清楚地如实照见这缘起及这些缘起法时，他将不可能如此地回溯过去，想着过去我是否存在，过去我是否不存在，过去我是什么，过去我是如何，过去我做什么之后成为了什么。他也不可能如此地预料未来，想着未来我将存在否，未来我将不存在否，未来我将是什么，未来我将是如何，未来我做什么之后将成为什么。他对于现在不可能有如此的内在迷惑，我存在吗？我不存在吗？我是什么？我是如何？我这个友情从何而来，将往何去？为何这是不可能的？诸比丘，因为圣弟子已经以正智清楚地如实照见缘起及缘起法。